好，刚才讲到的是受，那怎么观这个受呢？刚才已经举例了，这种观法呢，是舍利弗尊者建议我们建议我们怎么修这个观智的，并不是我的方法，是舍利弗尊者的方法。舍利弗尊者呢，在这个《大相注集经》里面呢，有提到这一点。他说，当这个声音撞击到这个耳根的时候呢，升起了一种受，所以呢，你就要研究呢，就要追究这个受是如何升起的。如果当你这样追究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受是由处升起，然后你就要观处无常，然后受也是无常。这个是舍利弗尊者建议我们的方法。那舍利弗尊者呢，本身呢也是这样观的。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呢是佛陀这个上首弟子，两位上首弟子的右手上首弟子智慧第一的那他也是个非常非常有耐心很有忍辱耐心的一位尊者。那他的这个声誉呢就传远播千里。那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当他听到说舍利弗尊者是个很有耐心，能够忍辱的尊者呢，他就说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受到考验。一个人呢，内心真的不能够忍辱呢，要受到考验才能够知道。所以这个婆罗门尊者呢，就说他因为没有受到考验，让我来试探他。这种人叫做自找麻烦你去试探一个罗汉呢，你这种出发点就不正确了所以有一天呢，他就等这个舍利弗尊者出外托钵的时候那在他背后很大力的重重一击打击他的背后当他出外托钵的时候，那如果是一般人呢，像我们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打回去那个太快了我们的反应就是说转身看，哇，做什么事你打我我们就会说找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忘记了观，忘记当下要观我们的苦受但是舍利弗尊者呢当他受到这重重一击的时候呢，他头也不回，继续的在走。好，难道他没有苦受吗？有苦受，只是他能够马上起观，观由处这个撞击升起的受是无常的，所以他就观无常，所以他还是照常的走这种就是圣者跟我们凡夫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修行者呢，心中所升起的一切情绪，我们要马上起观，不要去找谁打我你找谁打我，谁骂我，谁作弄我的话呢，你心中一定起烦恼，烦恼就是造业所以修行者呢，就是要对治自己的烦恼，不是对治别人的烦恼我记得有一次呢，很多年前呢，我还不是很擅长于观这方面的观呢，那有一次呢，在一个大庭广众下，一个居士呢对我非常不恭敬不礼貌的哄叫那时候自尊心受到伤害自尊心也是一个我慢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很生气，但是大庭广众嘛，我们出家的那也可以骂回去没有修养嘛，又不会观，那很苦被这样哄叫之后呢，心中升起苦受嘛又不能够反驳回去如果你反驳回去，你的修养不是跟他一样吗？比他还差所以又不能够讲回去，又不会观，那时候不会观嘛还有年轻，所以很苦，就心中苦受呢，又不会观，是苦上加苦，然后又把这个苦呢当作是我的，我在我的苦，我在受苦，我的苦 我的苦更是苦，苦上加苦，又再加上我的更是痛苦。那个时候呢，我突然间就想起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一句话，苦受是为什么会生气？所以我就突然间想起，我就追究，哦，原来是这个，他对我吼叫这个声音太不悦耳了，撞击到我的耳根，所以升起的苦受。所以我马上就观处无常，受无常，在一刹那里面，我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所以呢，今天呢，建议你们呢，把这个方法记上来，因为在你们的生活中啊，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受，不只是苦受要关哦，乐受也是要关，不要因为乐受就洋洋得意飘到天上去了，忘记关了，忘记关你就会执着它，当你执着它的时候，乐受也是无常，当你执着它的时候呢，你就会认为它是乐常的，恒常的，然后你也执着它为我的，我的，你这样执着它为恒常我的的话呢，一旦这个乐受消失的时候呢，苦受又再升起了，你又再次受苦了。修行就是要解脱痛苦，在当下解脱，不是等到禅修才来解脱痛苦。当下升起的情绪，你就要去摆脱它，解脱它。不是等到禅修这个苦受不行，我等禅修，我坐下来观苦受。苦受是因缘法不是每一个时刻它都能够升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们在生活中应该修行的。好，好，我们看102页哈，书本上102，一心分类。一心分类呢，在他们当中呢，善果报身世是唯一的乐具，我们有五种嘛，乐苦乐收苦收乐受忧受跟舍受五种。好，其中呢，善果报身世是唯一的乐具。好，我们来看89种心分类总览表。有看到，你看这个无记心下面15个无因心里面，有一个是8个无因善果报心，有一个第5个生世乐。所以所有89个心里面呢，只有这一个是乐具，与生世相应，与生世相应的受，叫做乐具，唯一的一个而已。好，第二个呢，不善果报生世是唯一的苦具。你看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第5个是生世，然后苦，看到没有？好，所以这个呢也是唯一的苦受。所以苦受呢是指身体上的，乐受呢也是指身体上的，89个里面呢，只有一个是苦，一个是乐。好，接着下来，你看书啊，102，有62种心是乐具，18种欲界心，4个贪根心，贪根心有8个嘛，4个是乐具，4个是舍具，12个欲界美心。即2个无因心，即业具是推度心与生效心。好，这个呢已经列出来了，什么心是业具？那么这个表也列出来了89种心。如果你要知道详细，你一个一个去看。我的兴趣呢不在于教这种，这个心是什么？我的兴趣不在于，我的重点不是在于这边。好，所以你只要知道大概有62种心是业具的，不用去背，根本不需要去背。 那舍惧呢有几种？是55种啊，有55种是舍惧，然后书上有写啊，55种是舍惧。那55种呢？这个呢，你从这边纸上你也看得出啊，那55种是舍惧。好，然后有2种是忧惧，哪2种呢？你看12个不善心里面，第9跟第10啊，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跟忧惧。嗔恚相应有形一心，只有这2种是忧惧。89种心里面只有这2种是忧惧，所以一共有5种受，一个是乐惧，一个是苦惧，然后62个是乐惧，然后55个是舍惧，2个是忧惧。不是很重要啊，你大概知道啊，受有5种受，然后呢记得啊，苦惧1种，乐惧1种，忧惧2种，大概这样就够了啊。好，但是如果你想详细的知道呢，那你就自己读。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音105，因一共有6种，好，已经讲过了。以因之概要当中呢，有6个，因跟根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是贪嗔痴，无贪无嗔即无痴。在之前呢已经讲过了哈，使道因呢是使，因是使道和它相应的心与心所稳定坚固的心所啊，有因心呢。如树般稳定又坚固，无因心呢，这如仙台般既软弱又不坚固。好，看106，有18种心是无因的哈。那18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你看89心分类表，18种无因心。来，7个无因不善果报心，8个无因善果报心，还有呢3个无因为作心，所以只有18个是无因心，剩下的71个全部是有因心。然后有的是2因，有的是3因，有的是1因等等。而在他们呢，在这剩下的71个心当中呢，有2种纯粹只与痴相应的啊，纯粹与痴相应的只有1因，哪2个呢？舍惧于相应一心，舍惧调举相应一心，然后只有1个因啊，这个啊早上已经说过了。然后其余的10个不善心里面啊，以及12个与智不相应的欲界免心呢、啊，都有2个因啊，一共有22个心有2个因，与智不相应的啊有与智不相应的有8个，然后对不起，与智不相应的有多少个？有12个啊。然后有10个不善心，是2个因的，所以加起来一共有22个，只有2个因。那剩下的47个呢，有3个因啊，12个是与智相应的欲界免心，以及35个广大与处世间心。然后所有刚早上已经说过了，所有四禅八定跟处世间善心果心都一定有3个因。所以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现在进入作用之概要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啊，又复杂又会使人家迷惑，所以呢要很专心的研究这一章作用之概要。 我们有89种心啊，这89种心呢可以扮演14种作用啊，可以扮演14种作用。你看108页，89种心呢是依作用而分类啊，阿毗达摩论里面呢举出各种不同的心，一共执行了14种作用。这些作用呢是在心路过程里执行，或在心路过程之外，就是离心路过程里面。好，那14种呢，第一个是结生，来你看这张，你看14作用一览表，我们看旁边的作用说明，第一到14有没有？好，所以心呢可以扮演这14种作用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来，我们来读一下，结生有分转向看听嗅尝触领受推度确定塑形以所缘死亡，所以89种心呢啊可以执行这14种作用。再来一次，结生有分转向看听嗅尝触领受推度确定塑形以所缘死亡。好，我们来一一的看它的作用的意思。好，第一个是结生，看书108。结生呢，结生是啊，心可以扮演结生的作用，在投生那一刻执行的作用名为结生，因为它把心的一生与前世连结起来。执行这作用的结生心，在每一世里都只出现一次，即在投生的那一刹那啊，这个很清楚哈。那什么心扮演结生的作用呢？啊，什么心扮演结生的作用呢？果报心。对了，哪果报心呢？八大果报心啊，业聚自相应无形一心，业聚自相应有形一心，那八个啊，扮演结生的作用。投身为人或者投身为天神的时候，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啊。好，我们先看再介入第二个作用，是有分心 bhavanga 啊。巴利文 bhavanga 的意思呢是生命有的成分或因素，就是生命存在的因素，叫做 bhavanga。啊，这个宝王哥很多人都不理解，都不懂的啊，西方人更加不懂啊，只有阿毗达摩学阿毗达摩的人才会了解什么是宝王哥。所以宝王哥呢有分呢，也就是生命或者是存在的因素啊，既是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新的有分作用是保持在一世当中，从投生至死亡之间的生命流不会中断，在结生心生灭之后，紧接着升起的是有分心。此有分心与结生心是同一种果报心，但是执行不同的作用。有分心保持生命流不会中断，结生心呢是把过去世跟现世连接起来啊，不同名字，但是同一个心啊。每当没有心路过程发生时，有分心就会以每一刹那中生灭。最为明显的，即是在无梦熟睡的时候，但在清醒的时候呢，它也在诸心路过程之间出现无数次。好，每一个心路过程结束，一定会升起有分心。在另外一个 心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中间呢一定会升起有分心。为什么会升起有分心呢？直到生命流不会中断啊，生命流不可能中断。当某个目标撞击根门时，根门是五个根门呢，眼耳鼻舌身，有分心就会被终止，而活跃的心路过程也就升起，以视之该目标。一旦心路过程结束，有分心就会即刻再升起，直到下一个心路过程发生为止。如此，在不活跃的阶段，有分心就会在每一个心事刹那里生灭，就有如河流河水之流一般，它绝不会连续保持静止以两个心事刹那。意思是生灭啊，有分心也是生灭生灭生灭。好，我们看第三个转向，心可以扮演转向的作用啊。当目标撞击任何一个根门或一门时，即会有一个名为有分波动的心事刹那发生。有分呢，在这一刻波动的一个心事刹那，继之而来的心事刹那名为有分段。有分心之流以此被阶段，紧接而升起的心就是五门转向。然后在这个五门心路过程里是五门转向，如果是在一门心路过程里呢，是一门转向。好，我们来看看五门心路，不然你们可能会跟不上哈。来，144，请看书144页。极大所言的眼门心路过程，有看到吗？好，你看第一个是有分流啊，当没有任何的所言撞击根门的时候，有分流就破洞了啊，有分流就生灭生灭。那现在呢，有一个比如说色所言啊，听就好了哈，书上没有的哈。比如说一个色所言呢撞击眼根的时候啊，有分就开始破洞。啊，有分就开始波动，为什么会波动？比如说一个有太太的男人啊，一个有太太的男人哈、啊，他走跟太太一起走，突然间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的影像撞击到他的眼根呢，他虽然有太太了，但是他心还是波动啊，同样的意思啊，有分心有他的所言。有分心的所言是过去临终塑形心的所言啊，过去式的所言。所以有分心原本有他的所言，就像一个先生原本有太太一样哈、哦。但是现在呢，新的美女哈、哦，这个撞击到他心还是波动。同样的，有分心有他的所言，现在一个色所言撞击到眼睛的时候呢，有分波动了。啊，这叫有分波动，要举例你们才会记得啊。那有分波动过后呢，有分就断了，因为它要给心路过程啊，心路过程要升起了，有分就一定要断掉。有分是离心路过程啊，有分心是离心路过程。现在眼色尘撞击到眼根，要升起眼门心路过程，有分不断，眼门心路过程没有办法升起。 OK， 好，所以有分就断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心呢，它就转向那个目标、哦、你不转向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目标，你一定要转向才能够确定它是声音啊，还是颜色啊，还是味道等等。所以这种叫做五门转向。然后呢，如果它是色尘的话呢，就会升起眼视；如果是声音耳视；如果是这个香鼻视；如果是味道，如果是触是。所以要看它的所缘啊，所缘是什么才能够升起相关的事。好，那接着下来呢，领受那一个目标， 接着下来推度那个目标，接着下来是确定啊，确定了哦，这是色所缘等等啊。然后七个塑形心，过后两个彼所缘，然后行路过程就结束了。好，现在我们再回去转向啊。所以心呢，扮演可以扮演结生，可以扮演有分的作用，也可以扮演第三个转向的作用。什么心扮演转向的作用呢？八十九种心，哪一个心扮演转向的作用？五门转向啊，五门转向在五门里面呢扮演五转向的作用。那一门转向在一门扮演转向的作用，跟得上吗？好，介绍下来呢，第四个作用呢是看啊，看的作用。如果是说色所缘呢，就是看的作用。第五个呢是听啊，听的作用。第六个呢，嗅的，来看这张嗅的作用。请看表格。第六个是嗅的作用。第七个呢，尝的作用。第八个呢，触的作用。第九个呢，好，领受的作用，就是接受所缘。哪一种心？八十九种心的哪一种心呢？领受心啊，领受心。然后推度的作用，推度有三种嘛，其中一种啊会升起，扮演推度的作用。然后就确定了，确定呢，在五门里面呢，那个确定啊，就是一门转向心啊，同一个心。然后心呢也可以扮演塑形的作用。好，这个塑形就很重要了哈。我们来看109塑形呢，巴利文叫做 Javanna 啊， Javanna， 它的意思是迅速的跑，很快的跑。在心路过程里呢，这是确定之后的心事作用啊。确定过后就是七个塑形心，是由一系列的心，一般上是七个同样的心，自行快速的跑向目标以示至它。在道德角度上呢，这塑形阶段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善或不善心即是在这阶段升起。好，这边讲说由一系列的心，一般上是七个同样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十二个不善心啊，我们有十二个不善心的第一个啊，业聚智相，对不起，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好，这个心呢可以扮演塑形的作用。那这个心呢，连续的跑了七次啊，生灭七次啊，升起灭掉，同样的心升起又灭掉，升起灭掉，一共七次。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一系列的心，一般上是七个同样的心。那如果是善心，八大善心里面的第一个月聚智相应无形一心升起的时候呢啊，这个心呢就升起了七次啊，七次过后呢，它扮演升起，扮演塑形的作用啊，生灭七次过后就结束了，明白吗？明白吗？
明白。
好，接着下来心扮演的作用是彼所缘。直译巴利文 Tadaramana 的意思是取他，取他的所缘。这个他呢是代表塑形心、哦、是代表缘取之前塑形以示之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就是说塑形取的如果是身所缘，彼所缘呢也是取身所缘的意思啊。在欲界心路过程里，当五门的目标是极大所缘，彼所缘才会升起啊。在一门的目标呢，如果他的所缘是清晰所缘，这种作用呢就会在塑形的阶段之后实 实行两个心事忏啊，就是彼所言呢、啊、会在五门的极大所言心路过程里升起，也会在一门极清晰所言塑形过后的塑形过后升起两个心事忏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五门心路过程都会升起彼所言的啊，除非他的目标是极大所言啊。同样的，不是每个一门心路过程会升起彼所言，除非他的目标是清晰所言的意思。当目标并不明显或者不清晰时，以及当心路过程并不属于意欲界时，这种作用呢就完全不会产生。意思就是说，禅定心路过程呢、啊、是不会升起彼所言的啊，四禅八定不会升起彼所言，出世间心路过程也不会升起彼所言，彼所言只升起在欲界。在彼所言之后呢，心流即会再度沉入有分。好，第十四个心扮演的作用是死亡。死亡心是和意识中的最后一个心，是意识的终结。那一生人的一生的最后一个心事啊，就是死亡死，死亡心。此心与结生心和有分心是同一种心啊，好像很乱哦，怎么结生心跟死亡心会同一个心呢？因为一个心可以扮演不同的作用啊，这点千万要记得。一个人呢也可以扮演不同的作用哈，比如说现在我扮演的作用是老师，如果回我的俗家，在我父母面前我扮演的作用是女儿，那在我师长面前我扮演的作用是学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作用。同样的，一个心也可以扮演结生的作用，在第一个心事刹那，在投生的第一个心事刹那，它扮演结生的作用。那在相续生命流里面呢，它为了保持生命流不会中断呢，它就扮演有分的作用。那在最后一个心事刹那要死的时候，它扮演死亡的作用，但是是同一个心啊。好，所以呢，心意作用呢可以分为14种啊。好，你看111页。一心分类啊，在他们当中呢，19种心啊，自行结生有分及死亡的作用。那19种心呢啊，这是重要的啊。他们是两种舍俱推度心、八大果报心以及九个色疑无色界果报心。好，你先看下面哈，这个一作用注读说明的时候，你看一作用分析心啊，若能够分辨心的种类和作用两者，后者呢就是作用啊，有时候会以它的种类同一个名称，所以如果你能够分辨心的种类和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别啊，就比较不会对这一篇感到迷惑。虽然某些心是依它的某一种作用而命名，比如说推度心、哦、推度心呢它的作用是推度，所以它是依它的作用而命名的啊。推度心它的作用是推度，但是它不只扮演推度的作用，它还可以扮演彼所言的作用，它还可以扮演结生心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会很迷惑啊。虽然某些心是依它的某一种作用而命名，但那只是为了方便， 并不是指该心的作用只局限于那种作用而已啊，所以推度呢并不是只局限于推度，它还可以扮演彼所缘，还可以扮演塑形还可以扮演觉生事、有分事跟死亡事的作用啊。一种心呢可能执行好几种与它的名称相异的作用。好，我们再回来看那十九种心自行觉生有分即死亡的作用，他们是两种舍具推度心，一种是善的，一种是不善的啊。然后八大果报心以及九个色与无色界果报心，好，你看一二第二段呢，有十九种心能够执行这三种作用，就是觉生、死亡跟有分啊。有十九种心呢能够执行觉生、有分跟死亡的三种作用啊。当有情投身到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四恶道时，自行这三种作用的就是不善果报推度心。不善果报推度心，那你看这张纸，八十九种心，你看这个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在无因受个无因心下面有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里面其中第七个舍具推度心，有看到吗？好，这个呢就是不只可以扮演推度心，也可以扮演觉生、有分跟死亡心。是哪一类的众生呢？出生为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四恶道的众生，所有四恶道的众生，他们的觉生事啊，就是这个舍具推度心。好，这个舍具推度心是果报心，不善果报心，它是由什么业引生的？哪个不善业？十二个不善心，或者十二个不善业所引生出来的果报。所以称为地狱众生、恶鬼众生啊、畜生或者是阿修罗呢，就是因为他们前世通过这十二个不善心所造出来的恶业产生的果报。跟得上吗？好，然后呢，如果有的人有的众生呢，他天生瞎眼、耳聋、哑巴等等的，以及某些低级的天神，他们的觉生心呢，觉生心、有分心跟死亡心又是什么呢？又是属于哪一种心呢？舍具善果报推度心。因为你出生为人，出生为低级的天神，这些都是善业，但是因为他善业非常的弱，所以他天生就瞎眼、聋子、哑巴等等。他们的觉生事、死亡事跟有分事呢，是舍具推善呢、善舍具推度心。那对于投身至异界善趣为人或者天神啊，又没有残缺者啊，五官齐全的，那执行这觉生、有分跟死亡事的作用的心是哪一些种类的心呢？八大善果报心啊，八大善果报心，有的是与智相应，有的是与智不相应，有的是越聚，有的是舍聚，其中一个啊，有的两因，有的三因呢、 所以这十一种这十种啊，这十种呢，就是不善舍聚推度心，舍聚推度心，善舍聚推度心，八个果，八个大果报心，这十种啊，速于欲界轮回，速于欲界的啊。好，那对于投身至色界天的梵天呢？出生为劫身心，有分心跟死亡心的是五种色界果报心，就是初禅果报心、二禅果报心、三禅果报心、四禅果报心跟五禅果报心之一啊，看你出生在哪一界。如果你是通过初禅而出生的，那个就是初禅果报心了。好，那如果对头生至是无色界天的梵天啊，无色界天的梵天，他们的劫身有分跟死亡心是个别相符的是无色界果报心。如果他是通过空无边处啊善心而往生的呢，他就会出生在这个无色界的空无边处，然后他们的劫身是有分是跟死亡是呢，也就是空无边处果报心。好，所以一共有十九种啊，十九种劫身是、死亡是跟有分是，十九种心扮演劫身是、有分是跟死亡是。好，我们休息二十分钟，你们继续再看下去哈，因为这个这张会比较乱一点哈，你们要继续看下去。